们今天要接下来讲这个怎么样有效的牧养主的小羊啊、哦、那我们当然是我们都愿意要牧养小的主的小羊，但是常常就觉得很没有效果哈，所以上次大家也说很难，对不对？有人提，有一个就说，哎呀，这个你觉得做下一代的事工对的，你的挑战或是你觉得特点是什么，对不对？我们校长特别就说很难啊，我想我们都也就觉得很难哈，从前可能没有觉得做父母做老师是这么难，现在可能越来越难，大家有没有同感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坐中间，好不好？如果能，那个后面的弟兄姐妹愿不愿意移一下尊驾，最后一排的，或是旁边的，我们如果没有小孩的话，你就尽量坐中间，好不好？尽量往中间坐，或者你能跟你的小组一起坐更好。
今天的讲义哦，
今天讲义对。如果你上一堂没你们前面没听的话，我是非常希望你们能够补听哈，因为很多东西都是相干的。那不然我看到新的面孔，我又觉得说你可能因为很多的观念也不能够说只听这么40分钟，然后就好像能够连贯的起来哈。所以很希望说大家是我想我们的 class rule 特别就讲到说就是。要每一堂都来参加，好不好？就不要中间常常缺课。我想你们教小朋友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堂课里面呢，也是希望说大家就把它当作是你怎么当学生，你才能怎么当老师；你怎么当学生，你才能在家里怎么样教你的孩子。你如果不是一个好的 disciple， 你就很难去帮别人。好，所以我想我们先从做好的学生开始，自己先做好的学生。所以呢，我特别也提到，就是说，当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训练他们有成熟思考的能力，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我讲再次第一部分讲的时候，讲到圣经，我特别中间讲了一句话，我说要让这本书对孩子来说是一本打开的书，是一本打开的书。那你要让这本书是对他是一本打开的书，表示说。意思就是说他看这本书的时候他能够看得懂，要看得懂。所以他不要说他看 chemistry 看这个 biology 看生物科上科学的科上数学科，哎呀看这个哎呀这个迷幻的小说，看什么一大堆这个穿越啊 science 这个什么叫什么就是这些什么有那个时间啊，这个叫什么，就是穿来穿去，哎呀他都看得懂，我要根本就看不懂。对，现在电影也流行了，我就搞不清楚。有一次他们介绍我看一个电影，我根本看不懂，前后我都搞不清楚。哎呀他们都看得懂，可是呢就唯独就是神的话他看不懂。那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失败，对不对？我们没有往这个方面去训练他。那你觉得这是不是可以训练？我上次还要说，我说重生是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自己不能够 make it happen， 我不能够制造一个生命的，我们没有办法制造一个生命，肉身的生命没有办法制造，属灵生命更不要讲。所以你不要想说你可以制造一个属灵的生命，你可以让你的孩子重生得救，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心里面在这个点上，你要很清楚的认识，你就会常常为你的孩子祷告，非常注重他到底跟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但是呢要让他能够看得懂圣经呢，当然圣经是因为它是一本属灵的书，你不属灵的话你没有办法认识属灵的事，但是你要训练他的悟性，这个是可以训练的。你们相不相信可以训练？不然他怎么看得懂那么艰难的生物学，对不对？分子学，什么物理学，他通通都看得懂。他从哪里来的？训练来的，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训练？嘉克，你同不同意？可以训练，对不对？英文本来英文书看不懂，你可以看得懂。你就是下苦功，你就是要学习。这个悟性是可以被训练的，是可以被开启的。那如果我们做老师或做父母的，你都不相信你的孩子可以被训练来。看得懂，他的悟性可以被打开来，经过训练被打开，那我们就真的就我们就不会去做。所以 我希望说在这一堂课里面呢，我们很多的观念有很多的死角被打开来，我们从前可能很多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希望在这一堂课里面借着我们一同来思考，我问了很多的问题，我希望你们要好好的答，空格的地方你要填上去，好不好？这是训练我们的思考，因为如果我们只是领受的话，我永远都不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你一定要思考过了以后你才能够成为你自己的，然后你要相信他你才会去做，你不相信你不会去做的，你如果你心里面有疑问的话你是不会去做，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将我们所信的有效的传棒，那在我们讲这一堂课之前呢，我想请柴宁弟兄上来呢，跟我们有大概几分钟的时间，稍微讲一下我们在上一个部分里面有一些的重点。
我们这堂课的第二部分是认识孩子在神眼中的价值，
你们可以把讲义翻到第二个部分。
这个课也是分为四堂，然后第一堂是我的救恩直到万代，就是说到孩子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我们是管家，但是我们也是孩子属灵的老师，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神全备的救恩来交给孩子，这是第一堂课。然后第二堂课是讲到儿童的灵魂与身体，这个跟我们大人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也有个身体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然后另外他还有一个魂的生命，就是他的思想感情意志这些的，然后这个他的魂生命是随着时间来逐渐成熟长大的，但是孩子最重要的是他里面有一个灵，就是让我们可以与神交通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就是当老师和家长就要让孩子明白我们里面这个灵要重生，就让他知道有一个里面的人要重生得救啊。然后这个第三堂是认识你的学生孩子，就这堂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跟孩子就建立一个沟通，所以就是作为老师和家长，首先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来一个一个来为他们祷告，然后另外呢，就是孩子根据他们不同年龄，他们也要制定一些不同的教学目标，所以于是我们在这边就列了一个表格，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像我们教会有不同的班，就是 Caterpillar 啊、Butterfly 这些班，然后呢，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对孩子来说，新天来教会是干什么呢？你要对小一点的孩子，比如说对四五岁的孩子，那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教堂是一个每个新天我们都会去的一个安全又好玩的地方，然后孩子再大一点，6到8岁，他可能就觉得教堂是一个快乐又温暖的地方。然后再大一点的9到11岁的孩子啊，他们就可以认识到教堂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我来教堂时是要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要尊重神的同在，所以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孩子不同年龄可以有不同的教学目标，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带领他们来认识到神，来经历到神啊。然后另外呢，就是不同的学生他有不同的学习模式，比如说有些人是观察者，有些人是思考者，然后有些是 talker， 就是喜欢来比较来讲话来讨论的，然后还有一些是 explorer， 就是他是要来喜欢自己动手来做事情的，所以我们根据不同的孩子也制定一些就是不同的学习模式，然后在这边就是于是我们列了这样一个三角形，就是这里面讲到就是不同的学习方式它的学习的效果是怎么样的，然后在这个上面开始的是 reading， 就是通过读的方式，然后这种方式呢一般孩子可以记住差不多10%的东西，然后再往底下一些一点好一点是通过听，然后这种方式大家能记住20%，然后再往下一点是你通过看图画看图片，这样的大概能记住30%，然后再往下一点是通过就是听加上看，然后这样可能能记住50%，但是这些呢都是 passive 的 learning， 就是比较被动的，然后底下比较好一点的是主动的 active 的 learning， 然后这个就包括比如说让他们来 give a talk 或者通过 discussion，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记住大概70%的内容，然后再到底下最好的就是do the real thing， 就是让他们自己来动手来做，这样子就可以差不多能记住90%的东西啊。所以就是我们做老师的就是要来认识我们孩子就是最有效的学习的模式是什么，然后就是可以来因材施教，就是 然后最后一堂是讲到就是教我们稀奇的事，就这部分就是主要是讲到就是我们孩子身上有些东西是不可以改变的，是我们要来接纳的，比如说他是一个罪人，还有他的这种 personality 的东西，就像他的有些孩子是动，有些孩子静，有些孩子快，有些孩子慢，就是这个是就是所谓的本性难移，是我们要来接纳的。但是另外有些东西是可以塑造的，就比如说像他的 characters。所以我们当老师和家长要来帮助孩子来塑造他的就是像基督的这种品格，就比如说诚实、善良、谦卑、顺服，这个是我们就是当老师的可以来塑造。可以像我们教会就从今年开始也要在这个 character building 上有加强这方面教导。对，所以就是总结来说，就是我们当老师和家长就要在孩子上花时间，然后祷告是一定不能缺少的。谢谢大家。
谢谢才宁啊。那接着他这样讲，我也正好问问大家哈。你觉得你现在在你的儿童主物学里面哈，你的 passive learning， 就是说或者是被动的让他们学习，是用被动的方式来学习的这个比例，还有他们主动学习的比例，你大概是多少？在你的儿童主物学班上，你有主动学习的这个设计的，你要不要举手一下？哦，有，才你有。你是哪个班？
我是一狗班。一狗班。对，然后我就会问他们一些问题，让他们来回答。
很好，很好呀，这个是他主动参与，他可以主动的。那其他班都是什么的？其他班都是怎么学的 ？Lion 有没有老师在这 ？Lion， 你们是班上怎么学？
有时候也会联系到一些跟他们自己有关系的事情。
那跟他们有关的事情是你教的，还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
给个提示了，比如说
给个提示，
这个跟你们现在，比如说说不能 serve two master。那么就他们
不能侍奉两个主人。
他们举个例子，看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叫他们举个例子呀，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非常好。那Butterfly 呢？有没有老师在这里 ？Butterfly 是比较小的孩子，你们教学是主动的多，还是主动学习的多，还是被动学习的多？
学生的话，被动的还是比较多，但是就是 encourage 他们，我会用很短的movie， 因为这时候的小孩子他们坐不太坐得住，然后我们的 movie 大概就是跟课堂的东西有关，大概3到5分钟，然后从那个 movie 里面看完以后，我们还会在圣经里面在哪个地方再跟他们讲一遍，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会提出问题来，那看他们观察哈，就是他们看的跟听的，因为在念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看，他就要用专心来听，可是至少他刚刚看过一遍，然后从问题里面能够知道他们已经理解了多少，然后就的那个他们还 question 的地方，我们会再多讲解一些也
好。谢谢。我想那个比 Butterfly 就是这个是幼稚园到一年级的，再小的班，我相信应该主动学习的要多很多吧。他们如果不参与的话，你对他们讲，他们也听不懂，是不是？他们的学习要他们的 learning from playing 啊，他们就一边玩一边学，然后他玩的时候他就在学，好，所以这个要主动很多。那我再问一下在座有初中高中生的父母的，你们在家里做这个 family altar， 就是这个家庭祭坛的时候，你们是主动让你的孩子主动学习的机会多，还是被动学习的机会多？比例怎么样？他们很被动，因为他们很被动，所以我们只好主动攻击。对啊，我希望你们回去能够用，好不好？在你们的教学，还有在你们的家庭祭坛，跟你们的孩子的相处里面，可不可以把我们所学的把它用上去？你要自己去创造，自己要去思考，自己去祷告，自己去设计，然后为着你的学生，为着你家里的孩子，你要想他们到底需要什么，这才有效。 啊，这才有效。那我像我跟像我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我如果是比较小的 group， 除非我要讲道，那没办法，对不对？那讲道比较不容易，底下人很多。如果是比较，我相信在座也有，我如果在跟他们做 discipleship， 做门徒训练的话，我都是用，我大部分很多的时候，我讲一段以后，我就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啊，问他们，他开始去思考。我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我从前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然后我不会把整堂课都是我在那边讲讲讲，因为这个学习的这个果效非常非常的差。就跟他读一本书，他的学习果效只有10%。他如果一直在听呢，他只有20%。啊，所以尤其是对年轻人，对我们这种比较成熟一点的人呢，因为我们的思想在我们听的时候是活动的。好，所以也不能够说我光听我就没有吸收，所以我听到的时候我也要加入我的主动，我有渴慕的话我就会主动去学习，这样你们知道了解我意思吗？即使我的 position 是被动的，我坐在那里听，可是我的思想是主动的。但是对年轻人来说年轻的孩子来说，你如果叫他坐在那里的话，他就坐在那里，他本身就是非常被动的，跟木兰讲的一样。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他挑动他那个主动学习的渴望，还有等于是有点半强迫的，让他在我们的课堂或者当我们在家庭祭坛的时候，那他的那个思想是从被动的化成主动，这是一种沟通的定律哈，这都我们在前几堂都有讲过。那今天呢，我们要再讲这个。我们怎么样有效的来传棒，我就觉得哎呀，好几次我像在新年特会啊，在母亲节，其实我常常强调这个传棒哈，就是这个传承，这个传棒的这个动作。你们应该都传过棒吧？有没有在学校里面有没有做过这个 relay 哈？对，你要传棒的话，一定要是两个人，对，传承，我要把这个东西要传给他。那我传的时候呢，我一定要里面有东西，我传给他，他拿到这个有效，他才能往前去跑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再去强调这个东西，我希望这个图画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如果我们没有传棒，没有这个传承的动作的话，我们的孩子是没办法往前跑。我们今天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要需要传棒，除了一个导航者，这是非常好的这个形容哈。那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是一个传棒者。那上一次呢，在我们的这一堂课里面，我们也提到了几个，就是这个我们怎么样这个回应哈，或是因应之道，对于很多世界上的挑战，要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一个一个都走过。那其中有一个呢，哈，就讲到说，因为我们的孩子世界接触的越来越广泛，那中间有个例子我忘了讲哈，就是讲到说为孩子。设立界限，但是呢，我们要不要把他们限制在温室的当中？要在祷告里面管理，要在信心里面跨步。那我想请一个，我们请中间有一位人，有一个哈，可不可以来帮我们念一段的这本书哈？在这个李道宏牧师他写的这本书里面，我们请王欣好了，好吧？我们有没有一个那个麦克风？啊，就这一段。
这是那个记者和张培德的一段对话。记者说，你在16岁时曾在这本杂志透露，身为虔诚的基督徒，你在婚前会保持操守，你到今天还守着这个承诺是吧？张培德回答说，是的。记者接着问，你的队友们支持你的信念吗？他们有没有因此而让你难堪？张培德回答，我想每个人多少都有些不同，只是我个人觉得神要我这样做，这是我结婚时希望能和妻子彼此分享的事。
啊，很好，谢谢。张培德大家都晓得，对不对？他是网球选手，那有一段时间他也是大放光芒，我们中国人都非常的这个很喜欢他啊，到处都请他。年轻人，我家的孩子到纽约去还。给他亲笔签了一张照片哈，因为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这一段访问呢，是一个记者这样子来访问他的。那这个众所周知的这个张培德呢， 啊，这个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信仰立场的执着，他处在这个二十一世纪，而且呢，他的环境比我们更不容易。为什么呢？他是在球队里面打球，就跟今天林书豪在球队里面打球一样，是不是？你想说在球队里面，他们打完一场球，在极度的兴奋里面，或者极度的沮丧以后，他们会用什么样的生活 lifestyle 来过他们晚上的生活？你们可以想象吗？可不可以想象？你们不能想象啊！我可以想象，对，我们就不要先帮他们讲啊。但是你可以想象，但是如果今天你的孩子是张德培，或者你的孩子是林书豪，你放心他出去吗？我们连他上大学，我们可能都很不放心，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这个张牧师他讲到说，我们不要把孩子限制在温室中。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把它放在温室中，也许 for a while， 然后也许有一段时间，我们不还在他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让他接触很多。但是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让他尽早的脱离那个温室中的生活。他不能可能永远他接触的都是教会里面的人，永远碰到的人都是叔叔阿姨，不可能永远的这个大家讲的话题都是圣经。哈哦，每一个人的道德观哇，原来都是这样。每一个人，大家都是反对同性婚姻的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你要什么时候预备把它放出去呢？越早越好，越早越好。所以这必须是我们做父母跟做我们儿童主义学或是青少年的，这是我们心里面 in the back of our mind， 我们必须要觉得说这是我的一个目标。我的目标不是一直把他圈在我的眼前，我的目标不是让他过一个很舒服的，他很安全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那同样的事情呢，也发生在我在中国哈，我想这个今天我们在美国，我想这个我想这个对大家来说也是很 applicable 的，可以想象的生活。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服侍一些在农村的教会。这些孩子们在农村的时候是非常乖的，都主日学里面长大，家里面几代信主的，家里非常严谨，非常这个主的话，他们圣经都背得非常好。我们中间的小孩子都不如他，我都不如他们的，啊！但是呢，当他们有机会可以离开家的时候，比如不管他们出去工作，那他们可能必须要去上大学，因为农村没有大学，对不对？他必须要去上大学。哎呀，在大学里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叫我们痛心疾首，真的是痛心疾首。你没有办法想象，怎么这些在教会里面，哇，在年轻的时候，教会里面都是乖乖的小孩子，都是爸爸妈妈一再的夸奖的，都是要有心要培养他们，将来做传道人的，做教会领袖的，要接棒的，怎么，哎呀，好不容易可以让他们去上大学，都是他们这个村子里面的光荣的。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到了大学以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装饰服装，他们的甚至交男女朋友的这个关系，选择伴侣的这个标准，甚至他们同居在学校里面，在学校周围，很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煎熬。所以当我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很为这些年轻人，我心里面真的很心痛他们。我这次到这次出外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几年前我服侍的一个年轻人，他就从中国出去，然后他从中国出去，他们是教会也非常好，家庭也是非常严谨的，他们的教义各方面都是非常严谨跟保守的。可是当他出外的时候，他有几年的时间，他落在罪恶的捆绑，很痛苦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几年前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在我们的信息之后，他痛哭流涕，圣灵的光照他，也再怎么样的从前所小时候一直所教导的还在他的里面，可是只是他我们没有给他们一个还在我们眼前能够他能够经得住试探的这个机会。所以呢，当他一旦出国的时候，家里面也非常对他期望很大，可是他几年的时间非常的痛苦，他就一直做着两面人。所以那一天他会后来找我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听到他的心声，还有他里面的那种 哎呀，他讲到说他出来的时候那种里头的挣扎，但是他怎么样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这个犯罪的这一条路的时候，然后到他信天，然后在他在神面前，他怎样的里头觉得怎样的被定罪，怎样的软弱，怎么样不知道怎么回头，一直到这，因为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他这一次他又在打电话给我，前几天我还收到他的信，这个哇，我就觉得这些的年轻人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afford 有太多这样子的 mistakes 在我们的手上，不能够 afford 有这么太多这样子的错误在我们的手上，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自己不要在一个象牙塔里面，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今天他所经历的环境，他所面对的挑战，这个还有这个世界堕落的速度，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这是我们不能够遮住我们的眼睛，然后我们假装它不存在的。所以刚刚我请他提这个，所以今天同样的，今天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约瑟的例子，像看到但以理的例子，好，所以这些呢都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跟榜样。我们要相信说，今天如果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如果今天我们对他们的教导跟引导是正确的话，他们应该在这个世界是可以站立得住的。你要相信圣灵在他里面的能力，除非他里头今天没有这个东西，他没有这个东西，那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做一个引路者。好，那我觉得这种认识呢，在今天的父母或是青少年或者是儿童的这个同工的里面，我们很缺少这个东西。所以那天我才会问说，你看我前几天还在跟姐妹们有人在讲起来，我说你看我们每一次我们在签名这个同性婚姻，我们都去叫父母签名，叫老师们签名，可是我们怎么没有把这些东西交给孩子呢？我们有没有在家里面很open 的，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但是如果今天教科书从幼稚园里面就可以给他一种有同性恋跟异性恋、有双性恋这种观念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行呢？他如果听得懂这个的话，他难道听不懂圣经创世纪的吗？他听不懂罗马书吗？他听不懂利未记吗？这就是我们的责任，选择权在他们，教不教责任在我们。我们不教，我们就要在主面前认罪悔改，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这非常严肃。所以今天我要把这个棒子呢，要交给他，这个棒子我要传的对，而且我要随时准备好，我要交这个棒子啊。我们不要就把他好像我自己觉得哈，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们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真的，年轻人他们这个，如果我们让他可以，如果今天他可以念博士学位，他可以读超博士，他可以他可以这个，我们培养他要做科学家，扯远他啊，做在那个将来在这个金融界做，帮人家炒股买卖股票，可以帮人家赚大钱，好，可以这个哇，我们训练他很多这种知识。你要想说他们有 great potential， 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成，他在世界上他可以笨一点没关系。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今天这个世界一下子就过去了，这世界上他可以笨一点，但是属灵的事情呢，我们没有花时间在他们身上，没有花同样的时间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今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做父母，这是我心里面觉得，如果我可以早一点有这样子的 awareness 的话，我想今天可能我当然今天 David 跟 Aaron 我觉得也不算太差，好，但至少在属灵的事情上不太，但是呢不够好。我如果可以再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对我的认识的话，我相信我还可以为神能够培养，当然是靠主的恩典。我相信我可以为神可以再为神再多养几个好孩子啊！但是我没有经过的时候，说老实话，我真是觉得我没有这个 awareness。这是为什么我有一个负担，我很想。跟年轻的父母或者我们逐日学的老师能够传达这样子的信息，因为等到孩子长大的时候，我们就那个影响力就是逐渐的减少，虽然我们的影响力还在其中，那我们对孩子的影响力，我们逐日学老师对孩子的影响力，还有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力，牧师牧者长老教会的领袖对孩子的影响力，我们可以是一生之久， 我也祷告主，希望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学习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学的头破血流的一些的这些的功课，还赢得的祝福，征战所得着的祝福，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传给我们的孩子啊，这样子我们才会一代比一代好，一代比一代好啊，不要每一代呢都是走同样的路，甚至一代比一代差啊，这一代比一代差，大家都这样讲。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心里面这是岔开来的话。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将我们所信的有效的传棒哈。那没有，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我今天前面一段呢，我就是用这一段的圣经，没有传道的怎么听见呢？所以传道的人非常的重要。虽然光是讲我们他听的话，他的学习的收到的这个 retaining ratio 非常的低，他保留下来很低，可是这个传道的人还是非常的重要。这重点是你怎么传啊，所以是传道人非常重要。所以你跟我呢非常的重要，神和人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人寻找方法，神寻找对的人。我想你们应该记得这是谁讲，对不对？这是余弟兄，这前一阵子他讲过好几次。我们总是想要寻找方法，我们一有出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方法不对，材料不对。但是神今天跟在要解决他的需要，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他有 always 总是他就是要在他的百姓中间寻找那个对的人。对人一对了，方法是很容易的，方法是很容易的，方法是可学习的，但是人要对却是不容易的。所以我想大家一起来思考，就是说为什么神如此看重对的人。你不晓得在你的教学的经验，或者是你服事的岗位，或者我想很多在教会的，如果你已经做了组长或者做了 leader， 你有没有觉得在一个服事里面你找到了一个对的人差别很大？有没有差别很大？你找到一个不是那么对的人，你就算把最好的方法都给他，他还是没有办法执行。但你找了一个对的人，就算你不是手把手的教他，这个对的人他也可以找出对的路来解决事情，解决问题。对的人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神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等一下你再回头来看。那第二个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么样能传道呢？那我想要给大家一个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哈，你觉不觉得你是奉差遣？因为我们今天讲说要有效，对不对？要有效来做，来传棒，来牧养我们的小羊。那有效呢，需要先有心。有效必须要先有心，你没有心的话，你讲什么都没效。真的，这个刚前面的人也是有，你没有心的话，你讲再有效的方式，再怎么样的好，你急得不得，你觉得哎呀，全世界最好的方法交给他还是没办法做，因为他没有这个心啊。那因为效果呢是从心发出的。所以我们寻找下一代的牧羊，如果你们要找下一代的同工，我作为教会的一个的牧者之一哈，我们常常要为不同的事工要找同工，对不对？ 我相信你们在座应该 也是一样，即使是一件事、啊、就说好，我们就母亲节的这个感恩的晚餐好了，或者我们不久之后我们有这暑期夏令营，暑期的这个圣经班，要不要找同工？要找同工，他有心跟没有心差别大不大？大不大？大。所以如果今天在我们要寻找同工的时候，就算你在小组里面要找小朋友，找带小朋友，今天有一些他们是为了小组，你要在小组里面找这个牧羊小孩子的，要找，你要得找一个有心的人，你要欢喜快乐，哈利路亚。你可以轮班，大家照着时间来排，反正他非得去不可。跟你找到一个有心的人，哎呀，真的是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要为神来寻找这样子有心的人，来牧养主的小羊。没有心很难呢，很难。当然如果今天我们祷告主，就他从没有心怎么样让他有心啊，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不是说你没心了你就不要来服侍，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主日学，或是是青少年，或是说小组长，或者你要寻找这样子的器皿来牧养主的小羊，你周围都是没有心的人啊，我想今天跟我一样，对，所有我们做 discipleship 的或是教会领袖的，今天我们常常向主祷告，就求主给我们有心的器皿。那我们今天在训练，你要在这里做 discipleship 做门徒训练，其实你也很希望你也许做十个 discipleship 十个这个门徒训练，中间你能够碰着一个。我那天有跟一个同工，我说你觉得比例大概多少，你做一年，做五年，做十年，做十个这个 discipleship 带着，你能够碰着一个真正有心的，我们已经很安慰。有心很重要，好，所以有心跟没有心呢差别很大，奉主差遣跟没有奉主差遣差别很大。那你们自己可以把它列出来，到底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好，要去思想。这样子的话，将来你们要找同工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去找什么样子的人。或是你训练同工，你要怎么样来训练他，你的方向是什么？你方向不是先教说他怎么去上台讲道，他上台或是说你教他怎么样这个把这个课堂维持秩序，或是说你找同工的时候，哎呀，先找说他会做这个，他很会画图啊，他可以教小朋友做 clay 做手工。你不是先从这里着手，虽然这些都变将来都会很有用，可是你要训练同工，可能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他有心，他在这个服事上他有心，他才可能有效。如果他没有心的话，这没有什么效果。好，那你们现在脑筋里面有没有想起哪一个人？那第三个点呢，当我们要传棒的时候，到底传的是什么？好，这我们传的是什么东西？那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我们信的是什么，才有可能传的是什么。我们不可能传我们不相信的。所以你找儿童主日学老师，这个 quality 慢慢可以把它列出来。如果这个老师，如果或是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辅导，或者是将来我们要找什么 youth co-worker 或是children 的 pastor 或者什么，你要知道他信什么，他相信的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信什么他才能够把它传，他信什么他还不见得能够传出来。但是如果他信什么，这个很重要。他如果不跟我们信，他信的跟我们信的不一样，他跟圣经所信的不一样，他就不能够传，因为他传的东西就是他所信的。那我们盼望今天他能够传给我们孩子的是照着圣经，是从神的话而来的。好，那当然这个也牵涉到说你怎么去解释神的话，这是为什么作为一个儿童教育或者是这个基督教的教育工作者，你在对圣经的 interpretation 对圣经的解释跟了解非常的重要，包括做父母的在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为自己学而已，你为自己学当然是很好，但你还要为神所托付给你在你手中的羊来学习， 这是我们在博训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很感人的见证。我不知道有没有有机会跟你们讲过，有一个我们博训的学员第二届的里面，我们有一有两位这个六十岁，我想有六十岁以上呢，可能有哈，我不知道，我没问过他们年纪哈的年长的姐妹。那他们呢在第二年的时候他们进来报名，报名了以后呢他们就上去做见证。那这两个姐妹呢，其中的一位姐妹是他们是管在中国北方一大片的这个教会，那她连开怎么开电脑都不会开，从来没有过。如果你们家里面有父母是这个六十岁以上在中国的话，我相信她可能从来不觉得有一天她需要用电脑，对不对？然后她讲到她读她的圣经的熟悉啊，对弟兄姐妹的爱啊，她的经验啊，跟神的关系，那都没话讲，都不成为她服事的拦阻，而且这个已经是非常老练。可是她从来没有想过她有一天服事她需要电脑，但是她为了来参加博训的学习呢，她开始学电脑，开始买电脑，然后开始学习从开关开始，对，然后开始学习，然后开始学怎么样汉语拼音啊，怎么样打字，然后那这个那他就找了他的一个同工来，然后他们一起学习，然后他们两个人得到我们那一年的这个第一名跟第二名。然后所以当他们上去我们要颁奖的，请他们做一点点的感言的时候，在我们师生特会呢，哎呀，他们讲的话我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我都还记在那，我记得他讲刚开始讲他就开始哽咽，开始哽咽，然后他就讲到说他说我们两个人呢，他说不是为我们自己学的，他说我们是为教会学的，为年轻人学的。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常常在这里读圣经，我们在这里学这个，我们在这里学那个，我们不见得是要为我们自己学的，我们是为着神的工作，为着神的教会，为着神托付在我们手中的小羊，我们在那里学。所以如果你对圣经不熟，哎呀，虽然你现在觉得说，哎呀，我圣经读这么一点点，我已经够我用的了，你好不好，如果今天你有心，你就好好的来学神的话，因为信道要从听道而来，听道要从神的话而来。好，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不熟悉神的话，我们很难很有效的牧羊族的小羊，因为你给他吃的东西不是这位大的牧羊人，这是我们的那个牧者他要给他吃的东西。所以我上一个礼拜呢，我跟大家问了一个问题，对不对？我请大家列出来圣经中至少有三处神对同性恋看法的经文，大家有没有人列出来？回家以后另外一处，我希望说大家列出来新约圣经对婚姻和圣洁的教导。我再给大家一个礼拜的时间，好不好？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去跟柴宁报名，然后我们两个礼拜以后在这里呢，我希望说能够有人，好不好？有人从被动化成主动，好，你要 participate， 要参与，从被动化。我也不是随便问你们这些的问题。如果你如果现在在做儿童，或是你在做这个下一代的工作，你对这我这样列要求的这两处经文你没有办法列出来的话，或是你做父母的你列不出来的话，怎么办？你要随时准备，孩子问你问题的时候，你不能说去问于牧师啊，去问杨俊。不行，下次我就问考 Jennifer， 对不对？因为他就会想说，哎，那你为什么去签那个名呢？你签那个名干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神的话怎么说的，你签那个名干嘛呢？这个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这个我们这是我们的 image， 我们的这个形象就在他们没有造成他们对我们不会有一个 respect。对，不会有一个尊重，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我在这边问一个问题哈，你思考一下，你在上一次向下一代，在你周围的下一代年轻人教导神的话是在什么场合？你用哪一段圣经？你是怎么教的？现在就想一想，我们花十秒钟，好吧？你想想看，不管在家里还在教会。 如果你都不记得的话，你被你教的人也不记得，或是太久了，你都不记得曾经发生过。那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真的思想一下，我们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对不起，我觉得我今天可能跟我前两次讲的这个方式，我可能比较挑战一点哈，挑战性一点。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有，我还可以再讲两堂课。我希望在这一堂课结束之前，大家不是怎么来就怎么走。传的方式，刚刚讲到传的内容，传的方式，因为传的内容，我想我们前两部分上的课已经实在是太多了，好，所以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传的方式，其实我们也讲了很多，但是我等于在这边呢是有一个总结，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提醒大家，我们传，当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目的是。要让神得着改变的生命，所以我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就介绍大家要读这本书《改变生命的教学》。如果我们的教学不能够让人家改变生命，虽然这是很挑战、很困难的事情，我非常非常能了解，啊，对不对？因为我自己教书，我自己做父母，我自己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我非常能了解，改变生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圣经也这样讲，我们中国人也这样讲，对，本性这个，江山能改，易改，本性难移。对，要改变生命是很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我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不喜欢改变生命，不喜欢被改变，愿意被改变是，这是已经成功了一半。我们不喜欢被改变，但是我们求神。真的是给我们一个信心跟一种使命感，知道我们流泪撒种，有一天我们要欢呼收割。这个目标我们不能改变，因为你想，我们带着这样子斑点，我们带着这样子的这种罪性，带着这个旧亚当、老亚当的生命，我们怎么可能将来能够进入新天新地与我们的神相匹配呢？所以今天早上余弟兄又再次的强调，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东西必须是基督。那我愿不愿意我的孩子，我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的年轻人，我周围我所服侍的对象，我巴不巴望今天他们今天也在这个心腹装饰整齐的这个行列里面呢？我愿不愿意看见他们的生命被改变呢？不管他从前多肮脏，不管他从前多败坏，不管他从前多无用，他只要被神改变。这就是我们这些传道者今生能够得着的 reward。 如果我们教了半天，然后大家都来感谢我们，然后哇，这个终点费也很高，然后哇，请你去演讲，到处受欢迎，可是你看不见人的改变，我跟你说，如果真正今天做神成功的人，真正在这里传道的、传神道的，真正在这里为神做牧养工作的，你不会心里面觉得满足的，你会得忧郁症啊，会 depression。 所以我们不要降低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管你教多大的孩子，你要让他从旧人在亚当里，你要把他带到在基督里，这是我们的目标。从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从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教那个 caterpillar 的班上，教 ladybug 的，我下一次要请一个姐妹，那她来做见证，她在小班的里面，她怎么训练孩子能够安静。哎呀，我那天听到她在别的一个场合，一个训练的机构，他们有这个的时候，哎呀，我说太好了，我说你好好学，我说你要把她带到我们教会来。 这是逆向，对不对？你不在那里，这个让他那个救亚当的那个生命在哇充分发挥。你他从小的时候，从一岁两岁的时候，他就训练孩子们，他能够学习安静。虽然他还不知道神的同在，但是他可以学习安静，他的魂可以学习安静，他的心思可以学习安静。给他铺一条路，将来他可以遇见神。那我们今天都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的小孩子忙得不得了，我们出去带他们去出去夏令啊，大家夏天快到了，对，对不起啊，时间已经到了，我今天又讲不完。这个去夏天我们要去 take a vacation， 对不对？暑假 take a vacation， 你们哪一家人的出去这个大家全家人去度假的时候，你们把属灵的哇，我们这一次我们可以在外头一个礼拜，我们可以好好的把提摩太前书把它读完，把约拿记把它读完。有没有在计划的里面？我们都是把他的那个行程、安排的满满。今天去 Legoland 啊，在假天去 Sea World 啊，在 Disney 哇、啊，才哇，就每一天的行程，每一个小时都满满的。我从前也是这样，我一直等到后来孩子大概比较到小学，比较年纪比较高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 realize， 我觉得很空虚。我说我这还，我们天天这么忙，在工作的里面，那时候我还在上班。我说我在工作的里面，我说我好不容易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我带孩子出来玩，我为什么没有想到我这一个礼拜，我除了带他们很兴奋玩以外，我们可以一起来亲近神，我们一起可以来学习主的话呢？我就跟余弟兄讲，我说我们绝对要执行。哇，在我们家里面，那在刚开始执行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改变。哇，这妈妈怎么奇怪了，对不对？哇，从前都是帮我们安排的好好，现在呢，哇，早上要起来吃一顿健康的早餐，吃完早早起来，早早哦，平常你去度假都睡得很晚，对不对？晚上都搞得这昏天暗地，生活都颠倒次序。没有，我们现在学习过健康生活，早上八点钟以前一定都要起床。哎呀，已经看到妈妈已经穿戴整齐，做早餐都已经做好了。吃完早餐，我们先把圣经读完，我们该读的，我们很早就讲好，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出来度假，我们要读哪一卷书。然后我们读完了以后，读到大家都满意，碰见神了，我们才出去玩。很困难的哈、哦，感谢主，现在孩子二十几岁。我们前两个礼拜，我们为了孩子这个要出门了，要离开父母了，我们出外顺理成章。早晨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读圣经，一点都不急。外面看着海滩啊，看着阳光啊，看着外面小孩子哇喧哗的叫声啊，我们一点都不着急。但是 it takes 十几年，至少十年。十几年，对不对？啊，多享受！对，今天就包括，就是说，今天我里头有一个负担，就是我要看见，当我们在这里牧养主的小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大能改变生命的大门，在他们这些老亚当，在我这个老亚当的人的身上，他有果效。这是我们今天做传道者我们的角色和我们心里面的和使命。好，所以要口传，你口传很重要。我讲完了这个我就不讲了哈，这样大家可以去吃饭，不然那个大家又饿肚子。我不晓得我曾经可能讲过，如果讲过要原谅我，因为这前两堂课都是两三年前讲的哈。那个我公公婆婆他搬家，从这边要搬到DC 去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正好那天要 close escrow， 就是我们教会买成会所，2005年的时候。然后呢，那天呢其实非常紧张，可是他们安排了搬家公司就是那一天，所以呢我就只好，那余弟兄到教会来，我就只好坐在他们家里面，就有一搭没一搭的，我就跟那个搬家的师傅在讲话哈，聊天呢，我就给他传福音哈，就一个山东来的师傅，然后呢我就跟他讲啊，然后就谈关系啊，然后开始跟他说要不要来教会啊什么，然后他后来走了几趟以后，他说从前曾经去过教会，那我就很有兴趣。我说：“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去了？你可以现在还可以来啊！”我说：“哎呀，我给他做点见证。”哎呀，他又搬了一堆东西，他又走出来。 我跟你讲啊，这个经是好的，就是让和尚给念坏了，听懂吗？所以表示呢，这个人呢不反对经啦，他不反对经，他就反对我们这些和尚，是不是？经是好的，就让我们这些和尚给念坏了。山东老乡啊，但我们不是和尚，不能乱讲，我讲我是和尚。但是呢，我就要讲这个例子呢，就是你用口传，你也不要轻易的觉得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所传的是生命之道，是生命之道。传的人很重要，所以我这边有一个题目呢，大家回去好不好，我们在下一堂课如果我觉得还有重要的话呢，我们还会再回来。但是有一个题目可不可以在第八题我的一个空格，回家去以后你思想一下，你最喜欢人家怎样将他所信的传给你，你想想看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都是信的人，我相信。那还有一个题目呢，在你一生中有哪些，第五题，有哪些人曾经影响你的属灵生命，写下来好吗？不管是你几年前的、小时候的、现在的，有哪些人影响过你属灵的生命，然后呢你思想一下，在他们的身上你是怎么学习的，你是怎么学习的。因为教学的定律其实应该是学习的定律，阿爸们，你教了然后他没有得到，他没有 learn 的，你教了什么用？所以我们常常需要从他人怎么学习来定规我们怎么教。所以你现在先思考一下，你是怎么学习的，你今天怎么到这个地步的，你到了这个地步有多少人给你带来了属灵的影响，对你的生命产生祝福，甚至有负面的影响你也可以写好。然后你觉得你最有效的学习方法，你最喜欢人怎样对把他所信的传给你，你希望人家怎么传给你。然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啊，我们所说的话虽然是非常的因为言语不够，主啊，所以我们可能说的比较好，主啊，真的是说不出来那个他该有的意义，还有他该有的那个崇高，他该有的宝贝，主啊，所以我是在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些要传你生命之道的，你真的是给我们足够的启示，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足够的爱。主啊，我们也求你鉴察我们，主啊，今天我们不是白白的坐在这里去讨论一件不相干的事情，讨论一个科学，讨论一些的心理学，讨论一些的技巧，讨论一些的方法，因为你在寻找人，你在寻找人，寻找对的器皿能够被你来使用，寻找对的器皿能够在这个世代来为你做见证，主啊，所以 we take it very seriously，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这样子的角色是非常非常慎重，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角色，主啊，所以求你真的让我们常常用祷告的心，把你所要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托付给我们的羊，能够常常带到你的面前来，你自己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